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很高兴与您在清泉甘露这个节目中交流，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何等恩典，神在乎我们，让我们可以天天在他的恩典当中。他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叫我们可以认识他。求神赐福清泉甘露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从这个节目中好好的学习他的话。我们研究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看见埃及王为了要灭绝以色列人，用了自以为聪明的办法。首先，他让以色列人做苦工，但是以色列人更加繁茂兴盛，所以他就用了第二个更毒的计谋，就是命收生婆把男婴杀死。却没有想到也不成功，最后呢，他就想出了第三个最狠毒的方法来杜绝以色列人的男婴。今天呢，我们所要研究的范围就是看看这第三个毒计，以及神如何兴起以色列人的民族救星摩西。先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要读的是出埃及记第一章22节到第二章第三节。出埃及记第一章第22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第22节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好，我们读到这儿。那么出埃及记第一章第22节的记载呢，让我们看到法老唆使埃及人施行全民敌对的运动，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都丢在河里。他公然地下达杀害以色列男婴的命令，这个命令不单挑起民族仇恨的情绪，也是违反人权和直接向那位创造生命的主宰挑战。大概在法老的如意算盘里，他首先要控制以色列人的繁殖，把男孩杀死，然后女孩存留生命，以作为婢女以及作为奴隶的妻室，借此继续其国统和保持埃及的国奴。但是这种如意算盘无法成功，法老自以为是神，埃及人都看法老就是神，可是却不能够战胜那真正主宰万事的真神上帝。我们看见在神的智慧里，他借着人的败坏作为来成全他拯救的旨意， 他所预备的民族救星在这惨无人道的毒计当中诞生了。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一章谈的是以色列民全族的事情，但是第二章呢，就转到一个家庭以及一个人得拯救的事情了。以后呢，整个民族的命运就维系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了。第一章记载，法老用了三种方式迫害以色列人，要灭绝他们。而第二章呢，提到三位妇女的三重巧计，瓦解了法老最恶毒的诡计，从而为上帝的救赎大计铺路。这三位妇女就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还有法老的女儿。他们三个人救摩西出死入生。出埃及记是一部选民的救恩史。第一章的开端是承接创世纪的记述，说明以色列人之所以会下到埃及的原因。然后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就指出以色列人为何需要被拯救。回顾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会看见神的应许一步步应验，一句也不落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也应许赐迦南地为他们的产业，并且因为迦南当地的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要这个以色列人在别人的地方，就是埃及地，寄居400年，然后才会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就是从埃及出来。这样的一个预言，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15章第7节和13到16节。创世纪15章第7节和13到16节。在第二章当中呢，我们看见摩西的父母的名字刻意不记录。到了第六章才交代摩西的父亲是暗兰，母亲是约基别。在第二章也不提摩西姐姐的名字，直到第15章20节才交代她叫米利暗。第二章没有说摩西有哥哥，只有到了第四章才出现叫亚伦。法老的女儿给摩西取名，而她自己的名字反而没有记下来。这是因为整个故事以摩西的出生和得救为中心。作者为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相关人等的背景资料尽量不提。好，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二章1到2节吧。这两节经文提到一个利未的家庭，利未支派的始祖利未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利未在家族早期表现不佳，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34章，可以看到利未在那个时候表现得不好。那雅各在临终预言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利未呢是言辞责备的。雅各临终的预言是创世纪49章，我们可以参考5节到7节。好，利未呢，他在家族当中早期表现不好，可是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们看见利未家族的表现却可圈可点，令人刮目相看。那第二章的第二节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里首先提到摩西的母亲，她怀孕生子， 按照创世纪以来惯常的笔法，让人会误以为这个女人是生头胎的儿子。我们从创世纪的这个写作的这种方法的习惯呢，我们可以看21章，创世纪21章第二节，还有第29章第32节，41章50节啊，这些就是在写创世纪的时候那个习惯的笔法呢，通常这种语气好像是在说这个女人生头胎的儿子哦。可是呢，我们研究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摩西的母亲她之前呢还生了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还有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好，我们再看回第二节吧。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说到，他母亲呢见这个孩子俊美啊，俊美这个字 top 就是跟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那个神看光是好的那个字，好那个字啊，这个好跟俊美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到光是好的，也就是说这个光是有用的，是合宜的，是健康的。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呢又提到摩西俊美非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摩西一出生啊就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婴孩。好，他母亲呢就见他俊美，于是就藏了他三个月。第二章第二节就描写这个母亲的行动，没有提到父亲啊，没有说父亲和母亲把他藏了三个月。不过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说呢把摩西藏三个月这个行动是摩西的父母共同的行动。因为如果没有父亲的同意和参与啊，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成就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违背王命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法老已经命令众民呢、全民呢都可以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丢在河里。在第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说到法老吩咐他的众民做这件事情。好，那做父母的提心吊胆的把这个摩西就藏了三个月。这个不单是出于做父母的天性啊，因为真的是不忍心让孩子死于非命。不单是父母的天性使到父母把摩西藏了三个月，不单是因为他们看到摩西这个孩子俊美，他们会把摩西藏三个月呢更加是因为出于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不单指出把孩子藏了三个月是摩西父母共同的行动，而且说明他们是因着信以及不怕亡命。第二第三节呢所用的藏这个字呢，原文含有宝藏和保护某些极有价值的东西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婴儿成长的每个阶段呢都很独特，特别是长到三个月的时候，哇，哭声笑声还有他的动作都会惹动埃及人的注意。如果被揭穿有一个男孩，那么必定会被丢到河中。所以呢这个时候摩西的父母发现没有办法再把摩西藏起来了，在不能够再藏的情况之下，做父母的必须想另外的办法来保护这个孩子的性命。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第三节就说到他们取了一个蒲草箱，这里所提的箱子呢，原文是和挪亚的方舟是同一个字。在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带，有很多的芦苇类的蒲草，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湖泊和沼泽当中。那么蒲草的茎粗大，它这个横切面呢呈三角形，根植于淤泥当中，可以长到3到6公尺，顶端呢绽放巨大散开中型花朵。它优雅的形态在古埃及艺术和建筑当中呢被广泛的用作纹饰。埃及的女神手持蒲草显示她的神性。蒲草除了可以造船，还可以用来编绳子、织草鞋、缝衣服，穷人甚至用它的根当食物。蒲草最广为人知的用处就是造纸。好，那么摩西的父母呢就拿了这样的一个蒲草箱，然后就抹上石漆和石油作为防水的效果。以后呢，做母亲的就把3个月大的婴孩放在蒲草箱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好，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相信您或多或少可以体会摩西父母此刻的心情。如果把孩子留在身边，孩子性命难保；如果把孩子放在蒲草箱，再放到河边的芦荻中，就表示与孩子从此永别了。这是心如刀割的一件事。还有，放在芦荻中，当孩子饿了怎么办？当天气变化了，孩子会怎么样？孩子会在芦荻中遭遇不测吗？如果有野兽或恶人靠近他，又怎么办？这一切的一切，唯有凭信心交托那掌管万有的主，别无他法。难怪这样一个信心的行动，在多年以后依然被希伯来作者提起，这样伟大的信心也被千古传颂。好，我们看第三节的河，这个河指的就是尼罗河。尼罗河有很多地方的岸边，特别是浅水地带，长有茂密的芦荻，因此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可以暂时让这箱子不会随着水流飘荡而翻覆。在一个受敌视甚至逼迫的环境里头，依靠神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别忘了天上的路依然是敞开的。求主让我们学习圣经中的伟人的信心，他们定睛仰望神，我们也要有信心来仰望神。让我们下一集再继续来研究蒲草箱中的摩西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是丽文，再会。